第六卷，许多多，第35章。我是许多多，来自洛镇的艺术家。我离开秦州之后，就一直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。不管我走到哪里去，我都是艺术家。我一面走，一面思考。我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思考。虽然我还不晓得，我最终到哪里去。但是总会有一个地方是我愿意留下来的。我时常觉得我就跟一颗种子一样，在寻找合适的土壤和气候。一旦找到了，我就会发芽抽穗，呼呼呼地长起来了。在我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我看见极其多的事情。你说它有多稀奇就有多稀奇，你说它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，你都没法想象，因为你没有见过。我说我见过，我给你说出来，你未必就信我说的。我要是没有见过，听了一个见过的人这么说，我也不信。后来我就明白了，世界就是由我见过的和没有见过的事情组成的，是由我相信的和不相信的事情组成的。有时候你就得相信你没见过的和你不相信的事情。我是艺术家，我从来都不说假话。我要是说这个事情有，那就一定是有的。我慢慢跟你说，时间多得很，我走了那么久，看见了那么多，一时半会儿是说不完的。老实说，我走得也有些累了，也该坐下来歇一歇了。我这么坐着说话，就当是我歇着吧。说话不累。我走路的时候，我就不停地说话。只要有人愿意听，我就说给他。我从前不爱说话，后来我变得爱说话了。有时候没人听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话。我就觉得自己是两个人，一个在说话，一个在听。这样我就不觉得孤单了。我先是到了西安，到了之后，我顿时觉得，西安果然是一个大地方，比洛州和秦州大得多，就连兰州也只有它一半那么大，到处都是古代的城墙，人们在城墙下面走来走去，每个人的脸看起来就像是城墙上的砖，那是因为天天在城墙下面走动，久而久之，人也就像砖了。我甚至觉得那些走来走去的外国人看着都像是砖。顿时我就感觉自己被数不清的汉代和唐代的砖淹没了。我从城墙的一头走到另一头，又从一座城墙走到另一座城墙，走了很久，不晓得走到了什么地方。我就买了一副地图来研究。有个人走过来说，你想去哪里，我带你去。我说我想去卖画的地方。这个人就说，我一看你就是一个大人物，卖画的地方我知道，我指给你看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心里舒服，我就给他递上了一颗烟，请他坐在马路边的凳子上。然后这个人就给我指卖画的地方在哪里，从这里走到那边，再过几条街，穿过几个巷子就到了。接着他又在地图上帮我找现在的位置，我去的地方的位置。他指完路线，我想请他吃颗烟，他说不吃了，和我握了一下手就走了。我心里说，他真是个好人，果然他指的路很对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就走到碑林那条街上了，街道两边的店铺里摆了数不清的字画古玩，看得我眼睛都花了。这西安确实是个大地方，随便捡一片砖瓦过来都是汉唐的文物。我只看不说话，我要先看看形势再决定怎么办。我看那些字画，各种各样，各朝各代，有些好，有些不好，有些真，有些假。 我在心里拿这些画和我的比较，老实说，有些画比我画的好多了，有些画就不如我了。在这些画里，我看到了明显的败笔和仓促的样子，这让我心里很高兴。最后走到碑林门口，凡是艺术家，没有不晓得这个地方的。古代最好的书法都汇集在这里，刻在那些大大小小的石碑上面。我做梦都想着要来这里看一看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都没有机会来看了，因为我不晓得自己何时能到西安来。不料我就这么容易的到了这里。我经常听人说，碑林里隐藏了古代艺术家的玄机，就看你能不能看得出来。那些有成就的艺术家，人人都来过碑林。那些本来不是艺术家的人，只要他去过碑林，从里面出来之后，也就变成艺术家了。因此我站在碑林高大雄伟的门楼下面，心里十分的激动。心里想，只要我仔细看过那些石头上的字儿，一定会发现藏在那些笔画和刀锋里的秘密。正像我发现了问道图里的飞翔一样。但是在买门票的时候，我发现兜里的钱不见了，浑身上下找遍了也没有。我买地图的时候，钱还在兜里，因此一定是那个给我指路的人把钱偷走了。他当时坐在我身边，假装很热心的样子，谁知道他原来是个贼，而且他还是一个手艺高超的贼。因为他拿走我的钱，我却一点都不晓得。我一直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，顿时我心乱如麻。我总共就那些钱，却这么让一个贼偷得干干净净。我要是抓住他，一定会扒了他的皮。可是转而一想，这个贼就算从我眼皮底下走过来，我也未必就能认得出来。自从我来到西安，我就发现这里的人都长得十分的相像，都和城墙上的砖一个样子。因此我当时彷徨无计，看着人们从碑林里进进出出，只能发出仰天长叹。然后我看见太阳挂在古老的城墙上面，地面上我自己越来越长的影子，心里不由得惊慌起来。我身无分文，眼看着天色将晚，吃饭和住宿都成了问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在城市里走来走去，我假装自己是骄傲的艺术家，但我心里空虚。我总怀疑每一个人都察觉我是一个没有一分钱的穷人。我走得又渴又饥饿，城市里的灯光和拥挤的人流让我心慌，我又喘不上气来，有几次差点要晕过去。我对自己说，千万不要晕过去，要不然人人就会笑话我。他们会说，看哪，来自洛镇的艺术家许多多没有一分钱，他就这样饥渴难耐倒在西安的大街上了。因此我就格外努力地走在路上，不能让他们笑话我。我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，也不知道我走到哪里了。后来我十分辛苦，就坐到地上休息。我在一个地下通道里，我对面有个年轻人在唱歌，他怀里抱着一把琴，他摇晃着脑袋，看起来很陶醉的样子，就跟电视上的那些歌星一样。人们从他跟前走过去，有些人就会掏出钱扔到他脚下。我看他脚下的钱已经不少了，我就在他对面看着，我听不明白他在唱什么，但我心里十分羡慕这个年轻人。我要是能像他这么会唱歌就好了，一会儿就能赚一把钱。他唱歌的时候，我悄悄地替他数钱，大概一个小时过去，人们就扔给他差不多60元钱。这表示他的歌唱得好，不然人们也不会给他钱。然后我觉得，唱歌的人也算是艺术家。一个艺术家坐在马路上唱歌， 跟站在舞台上唱歌也差不多。这样一想，我心里愉快多了。我就想，我既然可以在画廊里卖画，也自然可以在马路上卖画。作为一个艺术家，难道我还会陷入饥渴难熬的地步吗？我刚打开包，打算把画取出来，对面唱歌的年轻人忽然停下来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接着跟我招了一下手，意思是让我过去。我本来以为他没有发现我，因为他唱歌之时一直闭着眼睛。这时他冲我招手，我心里还有点兴奋，他一定看出了我是艺术家，想跟我寒暄一番。我就高高兴兴地走了过去，走到他跟前，我才发现这年轻人的一只眼睛是瞎的，只有一只眼睛是好的。他用那只好着的眼睛从下向上地斜视我，他显得十分的骄傲。他说，我靠。接着他朝旁边的地上吐了一口痰，我晓得他是在骂我，可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骂人。我跟他就没说过话，他为什么要骂我？他说，我靠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就问他是啥意思。他说，你不能换个地方摆摊吗？你摆在我对面影响我生意，懂不懂啊？我靠。我晓得了，他是骂我跟他唱对台戏，可他这么随便骂人让我十分的生气。我就瞪着他，差一点就要回骂他几句。不过仔细一想，他说的也有道理。这么大的城市，这么多的地下通道，我竟然和他在一个地方摆摊，想想我也够笨的。再说了，他只有一只眼睛，唱歌也不容易。我就不跟他计较骂人的事情了，我就再没有跟他说话，收拾好东西走了。我走到另一个地道里，我刚摆好摊子，一个城管走了过来，他什么话都不说，一脚就把我踢飞了。我在地上滚了两个圈才停下来，接着他又开始踢我的画，那些画就跟鸡毛一样飞舞。我就赶紧爬起来，顾不得疼痛，堆着笑容求他不要踢我的画，我保证马上就离开。我晓得跟他是不能讲道理的，他想怎么踢你就怎么踢你，他把你的肋骨踢断了，你也没地方去讲理。我心里其实十分的愤怒，但是我能把他怎么样呢？他就是一条疯狗。我就急忙地把那些画收拾起来，十分狼狈地离开了。说起来我还算幸运，身上只是受了一点皮肉伤，并不严重。他踢坏的画也只有两三幅，剩下的都是好的，多亏我收拾的及时。因为我看得很清楚，他后面还跟着五六个城管，手里举着黑乎乎的棒子，正在朝这边赶来。西安快要过年了，街道上到处都是红灯笼，可是艺术家许多多不晓得要到哪里去，我就跟一条狗那样在西安城乱窜，我又冷又饿又瞌睡，简直是撑不住了。后来我就又走到一个地下通道里，这里空荡荡的，来往的人很少，我估计这里是西安城的边上。我就靠着墙壁坐下来，在地上摆好画，这时候手也不听使唤，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摆好。你晓得的，这种动哪之事我经常遇到，所以我并不害怕。每到这种情况，我就会以古代先贤的名言来鼓励自己，这些句子你都晓得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总之，一个艺术家在成功之前，忍受一点寒冷、饥饿、贫穷什么的，没什么了不起。老实说，我已经习惯这个样子了。这时西安城都睡着了，我坐了很久也没有看见一个人，后来我也就睡了过去。早晨我被好多脚步声弄醒了， 原来这里通向地铁车站。我看见数不清的脚和腿从我面前走过去，人们的脚步匆忙，没有注意到我摆在地上的画，鞋子就踩着那些画，发出破裂的声音。我想把这些画收起来，可是手和脚不听我使唤，我就只好看着他们这样踩来踩去。我还听见有人说，这个人死了，另一个人说，一定是冻死了。他们这样说着话，并没有停下来，因为拥挤的人流裹着他们，想停也不能。我就在心里笑说这话的人，我大声说，我没有死，我是艺术家许多多，我怎么可能会冻死？但是我说的话到嘴边就没了声音，因为那时候我的嘴巴僵硬，不听我的使唤。接着我看到几张零钱从人群的上方落了下来，他们就像树叶一样落到我的身上。我晓得这是人群里的好人给我的钱，他们一大早就看见我，觉得我可怜。我心里说，这一定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我是艺术家许多多。过了一阵功夫，地下通道里的人没有之前那么拥挤，人们带来的气味让这里变得暖和了许多。我就活动着筋骨，准备把踩烂的画收起来。我周围的地面上还有一些钱，也要捡起来。我看见那些钱就想起来，已经有一天没有吃饭了。我忙着这些事儿的时候，有个女人走到我面前，我不用抬头就知道她在看着我。我闻见她身体上浓烈的香水，我一闻见这种味道，就晓得她是个有钱的女人。果然，她看了我一分钟之后，就抛了一张钱过来了。我听见那张钱在空中发出响亮、清脆的声音，就晓得这是一张大面额的钱。这张钱先是落到我的肩膀上，接着落到了地面上。当它从肩膀向地面下坠的过程中，我看得很清楚，那是一张100元的钱。我心里一阵的惊喜，在我如此困难的情形下，这张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。不过我没有马上把这张钱捡起来，我晓得他在观察我，在等着我抬起头，然后向他低三下四的道谢。我是艺术家，我需要骄傲一点。我听见他叹息了一声，他转身离开了我，高跟鞋在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。我就抬起头看这个女人，一看就晓得她是个富贵的女人。她穿着一件皮毛翻到外面的大衣，就好像一只狐狸站着走路。我晓得的，凡是把衣服的毛翻到外面的女人都有来头。她穿衣服不是为了暖和，而是为了让别人看见她衣服上的毛。她走路的姿势也十分好看，摆来摆去，风情万种的样子。我就在心里感叹了一下，你看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，越是有钱的女人就越是有好风度，连走路的样子也是高贵的，越是没有钱就越是什么都没有。心里正这么感叹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个女人走出去大概有100步之后转身回来了，就好像他听见了我心里面的叹息，晓得我心里的念头一样。他的鞋子在水泥地上发出明亮的响声，香水味道就跟大风一样刮过来。我忽然就觉得尿急，怎么忍也忍不住。等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羞愧地发现裤子里留下了一股热乎乎的液体，这难闻的气味让我无地自容。我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越是遇到重要的事情，就越是管不住自己的身体。世界上的事情很美妙，有些事情你都不晓得怎么回事，它就发生了。我遇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对你讲了，你一定不相信， 我要是没有遇到，我也不会相信。我会说，世上哪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呢？可是事情偏偏就让我遇到了。就给你说说接下来的事情吧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